想睡好觉，不是有床就好。
对，自从换了 Emma 的 Hybrid 独立筒床垫，深深体会到选对床垫的重要。我之前呢、床垫都没有支撑力，但因为 Emma 床垫是独立筒支撑加上贴合身体曲线的记忆棉，让我用了半年都没有再腰酸背痛。
Emma 床垫它荣获75个国际奖项，品质有保障。而且啊，我算是比较浅眠的人， Emma 床垫它有抗扰动的设计，所以有人在旁边翻滚也没关系，
超厉害。但还是有个小缺点啦，它的床缘坐起来是偏软的，不过我睡觉不靠边，所以没什么影响，睡得都蛮好的。
现在 Emma 官网母亲节优惠最低55折，输入折扣码大写的 TKS2024， 额外再打9折，
全台免运，免费安装，还有10年保固，100天试睡，售后服务超赞。
快点击下方链接，一起在 Emma 床垫上好好睡觉吧。
嗨，我是康娜，
我是卡拉，
欢迎收听偷听 Story。 哎呀，今天是初五，
哎呀，明天一样放假耶、
理论上初五要开工了耶。
对啊，因为之前前几年都是哦，这时候就要准备开工，然后心情就开始无助这样。
没错，那今天我要讲科普也是跟初五开工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知识
哦，很需要哦。
对，但是其实初五这一天好像不用做什么。
哎，不用做什么？
就是什么都不用做
哦，下面弄
就是耍废就对了，
听起来非常实际，拜拜。
对，那平常初五都在干嘛？
平常初五、一样继续放假。
哎，不对啊，就开工啦，之前都开工了啦。
我们好像都是初五的隔天才开工。
有些是初五开工，
对对，
有些是初六开工。
嗯，对
对。但是为什么会开工，这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也是跟以前的习俗有关系。
对
对，然后我们在后面再来跟大家讲。
呵，没问题。
对，反正就是我应该的话就是一路打麻将打到初五吧。
我们好像也差不多，就是变成是一个长假在放的感觉。
嗯，初五通常啦，我们因为刚刚讲初五会开工，所以我们最热闹就是初一、初二、初三，就大家准备要回家了。然后初四就不见了，
初四就不见了，
大家就消失，
然后就开始有收假的感觉。
对，
好可怕。
但我这次其实回家，我很期待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录音时间还是在过年前。
对，
因为我现在人在马来西亚，所以没有办法录音，所以我们先预录了。
嗯，
然后反正这一次我不知道上次有讲吗？这节目还是只有在私底下跟你们讲，说我除了要见我家人之外，我还要去见一个我非常非常久没有见面的亲人。
对，
就是她是我奶奶。
对对对，你好像没有在节目上说过
哦，
但你私下说了两次。
对对对，我这个奶奶真的是超级久没有见面的。就是有啦，去年是视讯，但是在视讯之前我们也是至少4-5年没有见面。对，如果要说实体见面好像已经是9年前了，8年前，所以比妈妈更久。
对啊，好久哦，真的超久的。
但这个其实也是跟我家庭的这个有一些关系嘛，因为奶奶就是属于爸爸那边。因为我们从小就是我小时候是跟爸爸那边生活，就是我妈妈一家庭还是幸福美满的时候，就是还是有爷爷奶奶在一起这样子，然后都是由爷爷奶奶带大我这样子，
三代同堂。
然后就是爷爷奶奶都非常非常疼我，然后后来就我爷爷过世之后，然后后来就因为我们家庭一些就是分崩离析，然后就是我爸跟我妈分开了嘛，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一些分开的事情就反正很复杂，然后我后来就是跟我妈回娘家那边去住了。然后所以我是在小学的时候就在娘家那边长大。对，在小学之前都是在城市小孩，然后在小学之后就是开始变乡下小孩。
所以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跟奶奶比较不见面嘛，
就是很少见面，就可能一年回去见一次面。然后偶尔就是可能放假，我妈就会把我载回到奶奶家，然后让我们去跟奶奶就是陪老人家这样子。对，但后来就是因为我就这样一路到高中完就来台湾了。然后那阵子我爷爷过世，然后后来换我爸过世。反正就是我奶奶最后就是一个人，然后就是跟她的孩子们，然后到了美国的那个
夏威夷
那边生活了。所以她那时候那一阵子是好几年都在夏威夷生活，然后我们也没有过去。但是我觉得有个比较奇怪的事情，就是我们以前会讲电话，就是可能会用那种卡，你知道吗？那种
电话卡，
去买电话卡，然后去公共电话亭打，然后还要输入国际号码，然后打到过去那一种。以前还会稍微讲一下话，但是后来反而就是真的
渐行渐远，
就有一点渐行渐远。但是其实，应该说我们也不是真的觉得就变得感情不好了，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各忙各的，就慢慢的就真的就没有再联络。
嗯，
对，然后反正这一次就是真的很久很久没有联络。我记得去年去你家过年的时候，
对，有，你们有视讯，
对，我就跟奶奶视讯，而且我一视讯的时候，我奶奶就爆哭。
哦，
对，那时候我看其实看的还蛮心疼的，就是因为他毕竟对他来说我是唯一的他的大儿子的孙子。
嗯，
对，然后看到我们的时候就觉得哦。现在你们都已经长那么大了，
对啊，哇，很久不见耶，那个落差感应该很大，就是以前看的时候哦还是 baby face， 然后甚至你还很瘦，
对，他一开始看我们的时候就笑笑这样子，哇，新年快乐这样子，然后后来就一讲一讲就发现他眼睛一直在流泪，
天哪，
然后他就一直笑但是一直在流泪，就是真的蛮感人，就觉得说，嗯，哦，他好像真的很想念我们，他还，嗯，就老人家讲话也不像以前那么清楚了，
哦，
他就想说，哎，你们会来看我吗？哎，你们今年答应有来看我吗之类的，
哦，
对，那时候我其实真的本来打算2023要去夏威夷找他，
嗯，
对，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是这一次他回来马来西亚，
哦，刚刚好，
但他回的不是我们家那边，就是婆家跟娘家是完全不同的地方嘛，
嗯，
而且他们关系不太好，所以他那时候就会回去我奶奶他们自己的姐妹家那边，在马来西亚的一个叫吉打州的地方，
嗯嗯，
蛮远的，离我家那边蛮远，至少要搭飞机才会到，
哇，
对，开车的话至少要8小时，
哇，超级远，
对，非常非常远，所以我们这次我回去应该也是在初四初五的时候就会搭飞机，然后去找奶奶这样子，
嗯，哇，很赞哎，
对啊，
就是，终于可以真的见到面，
对，其实我觉得他一定会大哭，
真的，那你觉得你会大哭？
我觉得我会犯泪啊，但是因为我本来就是一个不太会就是在面前大哭的人，
嗯，对，
就是倔强的个性，所以不太会这样哭，
嗯，
但是我觉得看到老人家已经真的很老了，
嗯，
然后又很怀念我们，然后就会觉得有点感触啦，
对啊，
对啊，我觉得是蛮可怜的啦，
嗯，
就觉得嗯，哎，反正很复杂，因为我家庭是真的蛮复杂的，就是家里这样子分开之后，所以之前就真的也不太有机会去找奶奶这样子，
嗯嗯嗯，
对，啊，而且我奶奶跟我妈其实因为毕竟我爸跟我妈已经离婚了嘛，对不对？
对，
所以他们其实我妈应该不用再叫我奶奶妈了，
嗯嗯。
理论上是这样子，因为他们就不是关系的，没有关系的嘛，嗯，但是我妈看到我奶奶的时候她还是会叫她妈，
嗯，
然后我奶奶就会
情分还在，
对，情分还在，但是我奶奶就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也会哭，因为她就觉得说
物是人非，
哦，因为我跟你说我就小小透露没关系，就是反正他们不会听就是因为我奶奶他们的个性就是也是很倔强，然后也是很自傲的一个人，嗯，爱面子的人，所以以前就是我爸做了很多很多坏事，但是他们都非常非常偏袒自己的儿子，
嗯，
就我爷爷是一个非常伶仃俐的人，嗯，就是那种很知性的一个男生，很有就是很斯文的一个爷爷这样子，
嗯嗯嗯，
然后我也非常崇拜他，然后他就是非常非常中立去看待我们家庭的状况，所以他以前会觉得我爸非常对不起我妈，
哦，
之类相关的一些事情，反正我爷爷就是非常非常中立的，然后客观的角度去看这件事，
嗯，
然后但是我奶奶就是比较偏护儿子，所以有时候他会觉得，
嗯，
哦，都是我妈的错，都是我妈的错，
嗯，
就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嗯，
但是所以很多时候他其实有点不喜欢我妈，
哦，
对，不过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当他看到我妈就是现在哎，这带走我们两个孩子之后呢过得很好，
嗯，
然后还可以哎，一样容光焕发，都很漂亮，然后感觉我们都很健康成长，他就会，嗯，我个人感觉是他看到这样子的状况，他其实内心是有点欣慰，然后又觉得哦，我儿子以前对你那么坏，我以前对你那么坏，然后你现在还肯叫我一声妈，我都觉得
很感动，
很感动，
嗯，
对，反正我就小小分享了，
嗯，
蛮多分享的，
啊，
反正就是想要跟他分享说我其实也蛮期待这次回去除了见我的娘家阿嬷家这边，
嗯，
就是我奶就是我妈妈的妈妈外婆家，
嗯嗯，
这边的亲人之外，就两三年没见之外，但是我这一次其实很重点就是我要去找这个快十
奶奶，
应该已经十年不见的奶奶，
嗯，哇塞，
我也很期待啦，
好赞
哦，对，所以欢迎至马来西亚偷听客，如果你是吉打州是 Alo Star 那边的人的话，欢迎赶快私讯我说那边有什么好吃的，
嗯，
因为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去过那边
啊，
有啦，好像是我刚出生的时候有去过，但是
已经没有印象了，
对，我没有印象，
对啊，
对，欢迎就是推荐我说哎，那边到底有什么好吃的美食，我也很想去吃，
嗯，
啊，那边靠近槟城啊，
哦，那感觉有很多好吃的，最近那个你妈妈他们拿来的那些泡面
对
很赞，
但我今天煮了
如何
难吃
哪一包？
我不知道，我觉得可能是我水放太多，
那可能是厨艺的部分。
对，我是厨艺的部分。好了，反正就是这样一个分享，就是先来听故事吧。
好啊，那我们接下来
我刚才已经讲了一个小故事了。
对，而且还没有问你说我们这一次投稿的偷听客是谁。
好，我今天投稿的偷听客呢，他叫做我想吃提拉米苏。
好，买给你。
他说呢，这是我第一次投稿故事，文笔表达可能不是很好，但都是我的亲身经历。谢谢康纳卡拉这么用心的在制作节目，我是七月份才开始成为偷听客的，但一听陈祖顾，哈哈，录制节目辛苦了，祝偷听史多利越来越好，还有一岁生日快乐。所以他也是蛮早之前投稿的，
哦，没错，
对，他七月应该是2021的七月哦，应该是因为一岁生日啊，
也是很古早以前。
是的，那他今天分享的故事是他在他外婆家发生的。对，
好像很多人每次回外婆家啊，外公外婆家都会发生很多无法解释的灵异现象。
对，但是我是看不出来说他家到底是不是比较古老的那种旧房子，还是
说三合院那种。
对，也有可能。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讲说外婆家发生事情，也是因为家很旧哦，然后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祖先住过。
听起来很有道理。
对，
好，那我们就直接来偷听 story。
我是一个半麻瓜，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其实我并不是随时都看得到那个世界，或是感应到那个世界的人。但在我这20年的人生中，却断断续续的遇到了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我的奶奶告诉我，当我还是小婴儿的时候，就看到一些大人看不到的东西。当时大约一两岁的我已经很会说话，常常在奶奶推着婴儿车带我出去散步的时候，我们会经过一个家里附近的公园。她说，我常常会指着那公园告诉她，阿嬷，那边好多人哦，他们都在吵架。但当她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的时候，才发现那里一个人都没有。但是接下来的几年，一直从我有记忆开始，我就再也没有看过那个世界了。直到有一次上高中的时候，还记得那天是我曾祖父的忌日。每到这个时候，我的外婆总是会准备非常非常多的菜来为我的曾祖父做忌。那天我的外婆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就告诉我妈妈她的肩膀非常酸痛，于是妈妈便叫我去二楼的房间拿了酸痛药给了外婆。外婆家是一栋透天古老的房子，楼梯的位置在厨房门口的旁边，因此如果要上楼梯的话，一定会正对着厨房的方向走。就在我要往楼梯的方向走过去的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我清楚地看到有一颗男人的头快速地从厨房门上往上缩，那感觉就像是有一个人一直躲在厨房里面窥探我们，而因为被我看见，所以吓得赶快躲起来。当时的我鸡皮疙瘩瞬间立了起来，但我什么都没有说，还是硬着头皮往二楼去拿药膏。当我回到一楼穿鞋的时候，我一直感觉楼梯旁边可以看得到厨房的小窗户一直有一个视线盯着我看，我不敢抬头确认，就赶快穿好鞋子跑向了客厅。当时我犹豫了很久，还是决定将这件事情告诉我的外婆跟妈妈。他们听到之后也是觉得有点害怕，但依然安慰着我说，哎呀，可能只是曾祖父回来看看而已啦。于是我也不敢多想，也一直催眠自己一定是眼花了才看错。但是在这之后又发生了第二件怪事。那天我为了准备期中考试，于是就把课本带去了外婆家复习。我为了安静的复习，就将课本带到了3楼的大卧室准备。就在我复习到大概晚上7点多的时候，我突然听到一个非常温柔清晰的声音用台语说着，去吃饭咯，去 被假崩了。当下我并没有感到害怕，只是以为隔壁的说话声让我听到了。但当我仔细一想，不对，外婆家的左右栋根本没有人住啊，并且那个声音离我很近，简直就像是跟我同在一个房间里面，而且那个声音也绝对不是我家人的声音，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声音。这么一想，我马上觉得不对劲，立刻收拾好了课本往楼下逃。神奇的是，当妈妈看到我下楼时，很惊讶地问我一句，哎，你怎么知道饭煮好了要下来吃啊？我不知道该回答什么，那个声音到底是谁，至今我还是不清楚。但据我所知，外婆在年轻的时候为了生男生堕胎过很多次，我想或许那个声音是某个未出世的阿姨看到我认真念书，出于关心才跟我说话的吧。最后一件事则是令我最害怕的一件事。还记得那天是清明节，因为那天要帮忙外婆准备拜拜的饭菜，所以很早就回了外婆家。那天我不知道为了什么特别累，于是在帮忙完家里之后，又上去三楼的房间想说睡个午觉，而我也很快的就睡着了。不知道睡了多久，突然我在梦里听到了一个声音，那个声音不是在我耳边听到的，而是像是直接从我的脑中听到的声音。当时还在睡梦中的我，我以为只是在做梦，就没有太仔细的去思考那个声音到底在说什么。这时候那个声音突然说了，哎哎哎哎哎哎哎，非常强烈急促的声音瞬间在我脑海里爆发，就像是被炸到的我一瞬间弹了起来。我的脑袋还持续有着麻麻的感觉，耳边也不断传来嗡嗡的声音，心跳也不断的加速。我冒着冷汗心想，不对，于是我赶快跑下了楼。过了10分钟后，外婆告诉我，叫我将四楼神桌的祭品端下楼。一想到又要经过三楼的房间，我真是万般不愿意，但又不能拒绝，于是就跟着外公上了四楼。在我端着祭品从四楼下来的时候，我鼓起勇气看了一眼三楼的房间，我看到一直紧闭着常年没有使用过的衣柜门竟然自己慢慢的打开了。在发生了这些事情之后，我也好一阵子就不敢再上去三楼的房间了。这就是我今天的故事。
我觉得他今天遇到的这些灵体啊，感觉真的就很像是那种老房子里面然后常年住在那边的祖先，而且常常都是祖先想回来看看孙子啊等等的，所以就会出现。但感觉最后一个的那一个感觉就好像有一点不知道，
怪怪的，
就但是又觉得很奇怪，说因为他们四楼有供奉神桌嘛，
对，
那如果是真的有不好的灵体在，应该神桌也会去帮忙，可能制止等等的。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像他讲的，就是阿嬷以前很常堕胎，为了要生男生，所以只要有女生就堕掉，所以有可能也是他讲的
其
实阿姨们，
嗯，
然后刚刚很神奇的是因为他好像每次听到声音被叫的时候，刚好下一件事情就会发生，可能刚刚讲的就有人叫他去吃饭，
嗯，
然后下去的时候，哎，你怎么知道饭煮好了？
嗯嗯嗯。
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有人 A 他嘛，对不对？
对。
然后后来阿嬷讲说，哎，你要去楼上收一下贡品。
哦，难道是在提醒他，哎，放贡品了啦？哎，没，他刚刚是说要拿贡品下来。
对啊，对啊，这很不可思议啊。
嗯。
而且他这里其实有补充说明，他说他外婆家虽然有四间房间，但是因为阿姨们都嫁出去了，所以现在有两间房间都是堆满杂物的
空房。
对，只剩下外公外婆的房间有在使用，然后三楼的房间 目前已经很久没有人使用了。嗯，通常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上去打扫，然后平常是不会有人上去的。
嗯，那个衣柜门自己打开真的很可怕、欸、
对啊，我觉得超可怕的。他可能只是经过、
嗯、对啊，而且他是看到他正在打开、欸、
对，就这样一点
好可怕。
对，请那个一定要配音好吗？对，我就觉得很恐怖，
我也觉得很可怕，真的很像鬼片会出现的情节。
嗯，他其实真的就是像他讲的，他自己半麻瓜体质，然后已经很久没遇到、嗯、印象最深刻就是高中的时候，他真的是吓到，
很可怕，很值得一下，就是太难解释了。
对，而且才刚讲完就是阿嬷家的故事，我现在要回阿嬷家，然后前就想阿嬷家之前我有跟你分享过我们阿嬷家其实也有闹鬼的事情。
哇哦，对对对，就是那个明明隔很远、啊、但听到在叫你名字。
对，还有就是我们妹睡在前面的房间，然后晚上的时候都会听到我们的神明厅那边很吵杂的声音。嗯，就感觉很多祖先回来了。
哇，那个康纳 story ready 哦。
你说我这次回去要再收集哎、欸，但是我真的有点想要回去收集鬼故事、欸、我觉得阿公阿嬷他们一定有很多鬼故事、
哦很多，
对，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口，因为毕竟过年。
他说：“哎，鬼你哦，
阿
妈
新年快乐！哎、欸，六鬼故事吧，
刚好都点鬼。这个开头听起来不太吉利，
阿妈可能就打我巴掌，这样什么不吉利的东西，
就过门垮脸，
晦气，给我滚出去。”
被赶走。
对，因为我真的印象中阿公真的有非常多的鬼故事、嗯
啊、
希望说我这次可以听到。
嗯，搞不好还有榴莲田的故事。
榴莲园。
榴莲园。突然那个生物的那个部分。
对，榴莲园。
什么西瓜长在树上啊这种。
哎、欸，讲到榴莲，我不知道现在还吃不吃到榴莲、欸、好像六七月才吃得到、欸、
哦，真的 哦，榴莲在你们那边
有
还是
有
分季节。
对，有分季节、嗯、应该说平时也会有啊，就没有那么好吃、啊、
哇，好想吃
哦，真的好想吃榴莲哦、嗯！我的天哪，
真的每次去马来西亚真的是必吃榴莲。
嗯，哇，我完蛋，我觉得这次回去一定胖好几公斤。嗯，不行不行不行，
元康呢？
我最近才跟朋友就是讨论。就是讲说哎、欸，我们要一起设目标减肥、嗯、就我认真的跟他讲说我们接下来要准备健康餐、嗯、然后一周就要每天吃健康餐，然后我觉得健身这件事慢慢来，应该说就不要像之前一样很冲，因为我只要很冲的话我就会很快就放弃，
很快熄火。
对，很快熄火，所以我就想说慢慢来没关系，先从吃的开始，
先从习惯开始建立。
对，就是慢慢吃慢慢吃，然后运动的话我们就是慢慢运动，然后把肌肉慢慢长回来。
嗯，
对，先减脂比较重要。
嗯嗯 嗯， 嗯，
对，因为我觉得真的不能再胖下去了、嗯、真的好可怕，
要回头是岸。
对，艾瑞克是不是也要一起运动了？
对吧、欸、艾瑞克不是签了健身房，
我跟他一起啊。
哦，对啊，哦，
动起来。
但是我刚刚讲的朋友不是他、哦、对，我们只是刚好同健身房，但是因为他住的地方这边有一间，我住的地方也有一间、嗯、所以我们两个应该是去不同的。
嗯嗯嗯，
对，但是我觉得是该动起来了，
真的，我觉得要有伴才可以去互相督促。哎、欸。
但是我们不会一起去啊。
对啊，但是可以隔空督促啊、
哦、
就是可能说哎、欸，你看我来健身了啊，你没有去健，这样。
还是艾瑞克，我们就现在各自拍自己的就是裸上半身照片贴在墙壁上，看自己有多胖，然后每天就讲说天啊，这个身材真的不能看，然后我马上要去健身，
奋发图强这样子。
敢不敢啊，等一下就走了啦。
你敢不敢，
反正健身房24小时嘛。
对啊，哇，
冲了啦，
冲了啦。
没有，但是我觉得最主要是健康啦，因为我真的、嗯，很明显的感觉到就是
体力下降的部分，
快破30岁的时候体力真的会开始下降、嗯、免疫系统会变得越来越差、嗯、然后消化怎么代谢能力也变得越来越差。
嗯嗯，
对
嗯，
所以这时候就要哎不准乱业配。
对啊，
对，没有没有没有业配好。对，但是如果现在有厂商的话欢迎找我们业配好吗？我们今年新年好像没什么业配，
真的耶。哎，对啊，刚新年刚开始。
对啊，才刚刚开始自由业，结果就没有什么收入了。
听起来好像这个开头有啦，二月即将有
一点而已啊。
对啊，微微。
好啦，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科普，因为今天是初五嘛，对不对？我刚一开始有跟大家分享说，哎、欸，初五好像什么事情都不用做。
对啊，下面逮几弄闷子。哎、欸，但之前是不是有讲过说跟财神道有关呢、啊？
嗯，我后面来讲哈。
好，
反正就是正月初五，其实俗称叫做破五节。
破五节
就是
打破五，
对，
打破它，
对。但是在那个比较我们很常听到的，会是叫做隔开嘛，对不对？
嗯，隔开，
隔开吗？真的吗？
对，那个初一早，初二早，初三睡到饱，初四吃咸，初五隔开。
哦，
隔开。
我第一次听到你唱到初五，哎。
真的吗？
对，因为你之前，我今天回听那个第56集的时候，你也唱了这首歌。 然后去年的过年你也唱了这首歌，然后这一次十五号的那一集、
哦、
你也
唱
了
这
首 歌,
这首歌吗？天哪！
我想说，哦，好没有新鲜感哦，真的是。
你看，你知道台湾的那个新年歌多匮乏了吗？
对，那我们明年可以出自己的新年歌了吗？
真的耶，需要
明年龙年嘛，对不对？
对啊，龙龙龙龙龙，
这个可能是什么喝不拢嘴
哦，好会哦，真的。
龙龙龙来，
云龙玉玲珑，
财运龙龙来哦，对不对？
真的耶！
我已经想好歌词了、
哦，那个歌词先写一下。
对，反正艾瑞克需要半年时间嘛，对不对？
对。
哇，酸哦，
酸酸酸，没有没有没
有。对，然后我们就是前半年开始写词，然后准备这样子，好不好？
对，就前半年就给你了。
对，好了，回到这个正月初五，我刚刚讲说破五节嘛，为什么叫破五呢？嗯、
为什么的？
因为刚刚讲的就是上一集我们也有讲到说，华人其实非常注重的一些春节的习俗，然后跟规矩嘛，对不对？嗯嗯，然后像是越重大的日子，它的那个叫什么规矩就越多。就像上一集我们有提到的，哇，禁忌有够多的。对，其实在古代就是比较老一辈人他们都会特别特别注意这些禁忌，嗯，然后到底会不会影响到他们一整年的运势，嗯，对，反正就是他们讲究的是真的很多，嗯，那像是过年啊，不能哭闹啊，不能打破东西，不能扫地，上一集有讲过嘛，都是我们必须遵守的。那什么叫破五呢？所谓的破五就是指说过完初五之后呢，所有初一到初四的禁忌全部都破掉，就是破除，就你不需要再注意这些禁忌了。
哦，原来是这样子，解放的概念。
对，就解放概念，就是过完这天就没事了。
哦，原来是这样。
对，所以就叫做破五。嗯，理论上这天什么都不用做，然后等这天过去就好了。嗯，因为甚至有一说是讲说，在这个初五这一天，其实不适合做任何的事情，因为你做任何事情都一定会失败。
这么的可怕吗？
对，就讲说你这天就是会一事无成这样子。
哇，好可怕。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躺在那边
do nothing
度过一整天，
当一个沙发马铃薯。
对，但大部分人啊，就是我们自己也知道，就是在这一天有些人就已经开工了。嗯，对，或者初六开工嘛，因为这也是跟比较南方那边就叫隔开。嗯，就是我们叫隔开嘛，对不 对？隔开春节假期，也就是所谓的跟破五的意思很像，就是把所有贡品都已经撤除啦，然后过年的禁忌都已经取消的意思。嗯，然后大家都开始收心，然后
准备
上工。对，那为什么在初五这天要开工呢？这也是回到以前，在古代的时候，商人们就会在这一天呢去迎财神。对，之前我已经讲过就是迎财神的故事了，这稍微再提醒一下大家。嗯嗯，就想说因为大年初五也有财神的诞生的这个日子嘛，
对，
然后为了觉得说在市场如果在店开业的话，然后你迎财神来的话，你这一整年就会很顺利。对，就会有财源滚滚的意思，所以这时候他们就会开始放鞭炮啊，打锣鼓啊，进香啊，嗯嗯，然后就是接财神，嗯，然后抢这个路头的意思。嗯，那一般来说就是在迎财神这天呢，他们都会准备可能公司啊，就比较传统一点公司，他们准备羊头啊，哦，鲤鱼啊。对，因为羊头其实它有吉祥的意思。嗯，因为吉祥这个字是不是有一个羊，
真的耶。
然后鲤鱼呢，鱼跟鱼剩余的鱼，
哦，
年
年有
余的鱼是谐音，嗯，所以也是有个吉利的感觉。
嗯，那放橘子就好了。
吉吗？
大吉大利，
可能会一整天吉娃娃。
放一只吉娃娃哦，一
整
年
都
好吉哦，
吉，然后你跟吉娃娃一样吵。
吉连。
但没有，但是鱼本来就是华人也是很神圣的一个生物吧。嗯，因为我们看到过年的时候很多都会有春联上面，或者
会有鲤鱼啊，
会有鲤鱼啊，嗯，都象征着吉利啊，里面有鱼的意思嘛。嗯，对不对？就是每年都有东西，不会空空的意思。嗯，所以在这天其实人们都会相信说，哦，只要有财神的庇佑，我一整年就可以发大财。
嗯，发大财。
对，所以过年期间初一到初四如果没有店会开，但初五的话
就会开始开工。
对，其实很多很多店都会开了。嗯，那我们要怎么迎财神呢？就是有些人会想说，欸，那一般来说公司要怎么做。嗯，那你还记得说大家在开工的时候会在哪里拜拜吗？
大门口。
没错，就是在公司的大门口拜拜。
哦，财神来哦，立拜哦，哦。
对，然后桌上会准备非常多的贡品嘛，对不对？嗯，然后一些纸钱，甚至会烧纸钱等等的。像刚刚讲说要准备三牲嘛，
对，
然后羊头啊、鲤鱼啊、水果等等的贡品，然后还有可能一些冥纸啊、寿金啊，然后天金等等的。
对，而且那种金纸的种类超级多的，像我们公司每年都会开工拜拜。 然后我们也是哦，光烧那个金纸哦，不知道要烧多久。
你也要烧吗？
有，因为我是比较业务性质的，
对，
所以我们就更需要烧那种有元宝的 啊，然后或者是小船的那种
跟财有关系的，
跟财运有关的，所以我们就会真的是疯狂的在烧那个金纸、金纸、银纸。
对，没错。所以除了金纸、银纸之外呢，就是桌上也要摆那个三杯、酒杯或者是茶杯，
也有。而且我们还会拜地基主哦，就是除了就是在公司的大楼的大门口拜之外，我们在自己的那个公司小门口也会拜一个小小的地基主、
哦，好像都会稍微去拜一下。其实各大庙都会去稍微去请安。
对，
然后除了就是刚刚讲说放完贡品之后要做什么呢，这时候老板就要走出来了
哦，
就是带头拜拜，
对，
对不对？
哦，
老板要当第一个嘛。
对对对，哦，祝我们公司。
对，他就会说什么地址、姓名，然后我的公司名称、我的地址，然后诚心诚意的恭请财神爷保佑弟子们谁谁谁，然后跟这公司生意兴隆，
嗯，
然后大发利市这样子，
嗯嗯，
对，就老板就要负责在内心讲这些话，然后来拜神，带领大家拜神，
对。
对，所以如果你是老板的话，记得就是刚刚教了大家一个简单的口诀，
小口诀，
其实就是一定要跟神明说，哎，你是谁谁谁？
对，
就像是我听你跟艾瑞克那一集的科普，里面有讲到说要怎么拜拜，
对对对
对, 对，然后其实我们华人传统为了要让神明知道我们是谁。更详细的可以找到我们这些人，
对，要先登记一下，
对，我们就要登记，就要清楚的讲我们现在的位置、我们的名字、我们生辰八字、等等的都可以讲哦。生辰八字好像不用，就是你的生日。
对，而且如果是公司的话，感觉就是公司的地址啊，
对对对对对，就公司名称、公司地址，
对对对，
然后你的老板的姓名，
嗯嗯嗯，
对，然后就是要稍微跟神讲一下，然后等到就是你的香烧到一半之后呢，就可以宝宝哎。就开始问神说，哎，我是否已经可以开始烧金纸了，
嗯，
对不对？你们应该也是这样子。
我们好像没有拜拜
哦，真的哦。
对，我们就是拜完之后然后老板就会离去。
有两种，我之前看过的是他们就是看到香烧完之后、
哦、
就会直接烧
名纸。对，我们会等一下，
哎，烧金纸不是名纸，然后或者是有些人真的也是会拜拜、就确定说，哎，你们都已经就是吃完了吗、然后确定可以开始烧金纸了我再来烧、这样子、
而且我们还会放那个超大声的那种鞭炮，
对对对，
然后超长
红炮，
对对对对，然后放在那边，然后超级大声。
你们也叫红炮吗？
我忘记我们都怎么称呼它、只知道是很吵的大鞭炮，
就是那种过年吊饰会有两边的嘛、就像辫子一样的、
对对对对的那种，然后我们是放在地上，然后超级无敌长、超级无敌大声。
我跟你说绝对没有比我家的长，
真的、哦、你是那种从巷口到巷尾这样。
对，没错，我们是从巷村子的头到尾巴、然后接了几百条的红炮这样连在一起。
哇塞，好酷哦，
一路
好想看哦。
那后来就比较少，就比较没有连在一起，因为疫情关系、对，所以村子人没有互相连在一起，但是至少还是会放在自己家里、但我们家就之前讲过很大，所以我们也会绑前院然后绑到后院这样子、然后就
大概十公里这样，
十几二十分钟放十几二十分钟
好可怕。那我觉得那个声音好大哦，
那个真的很大声耶、有养狗人要注意，要绑好哦，
真的会吓死，
因为那天真的会吓跑非常非常多只的狗，
对，要小心
对，前段时间要绑好哦，各位就是毛爸毛妈们
哦
对，好，然后就是放鞭炮也是有一个生意兴隆的感觉嘛，
对啊，
就是有福气的意思，
没错。
然后刚刚讲说你不会，就是一定要把那三个事情不会啦、然后才能开始烧金纸，但就是要看你自己家里的习俗是怎么样进行的。反正就等纸钱烧完之后呢，就可以放鞭炮了，刚刚讲的放鞭炮，然后这时候迎财神就正式的结束啦，然后你就可以把零食自己各自的拿一点零食放在自己抽屉里面
我都说都是那个公司在普渡我们
有道理，
真的超像。我们那时候就是把那个零食都搬上来之后、我们就是开始大家在那边，哦，我要这个，哦，我要这个真的是普渡现场跟大家
说。那这次你可以多带一点吗？带回来家里
可以啊，可以，我每次都拿很多。
对，但是我们通常都会讲说这个是有点像沾沾喜气的感觉、
对对对
对，因为都财神嘛，对不对？感觉他们吃过的口水也很有福气
沾过了那些感觉吃下去整年哦非常给
对啊，真的，所以大家就是能拿就拿
对啦，给干妈家啦，
对，就放在抽屉。我印象中这是我们第一家公司的时候、我们拜拜，我也是把第一个抽屉直接接填满一堆零食，
对啊、好幸福，
真的。那另外我要讲的是另外一个习俗，是叫做接五路，
接五路
就是五路财神，
嗯，
五路神，就五路神也包含什么护神啊、门神啊、灶神啊，还有行神啊，然后还有土神，
行神是行人的行，
对，行人的行，然后这五神嘛，那五路指的是出门的五路，东南西北中，
对，
这五个方向都可以得到财的意思，
嗯，
对，所以才会说哦，接五路，所以原本其实不叫五路财神，叫做五路行神，然后后来才演变改成五路财神，对。通常在初五开市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做生意的人就一样会在春节假期之后会在初四晚上恭迎五路财神，然后一样就是为了求个吉利。那接这个五路仪式呢会在初四下午三点开始，然后直到晚上九点十点结束。那一般会怎么做呢？就是他们会准备两张八仙桌，对，然后把它摆在一起这样子并起来，然后头桌呢第一个桌子就会放一些甜果啊，比如说甜食像甘蔗啊，然后
甘蔗哦，
对，甘蔗，然后或者是广橘啊，橘子的橘，
干嘛？
对，干嘛？然后他的意思就是讲说，生活甜蜜的意思，然后财路广阔的意思，广阔的意思，意思不是意思哈。第二桌的话呢，就要摆一些可能糕点，
糕点，小点心，
糕品，然后意含着步步高升
哦，
长青的意思，对，然后第三桌呢，只是要是正常的一些食物，像是鸡啊、猪啊、鱼啊、汤啊等等的。然后另外一半桌呢，就会放饭啊、菜啊、面啊，就是会有不同的桌，
五谷根茎类，就是甜食桌、菜桌、大鱼大肉桌、五谷根茎类的。
对对对，然后一碗鹿头饭中呢，就会插一根大葱，然后葱内呢就会插入一株千年红。
千年红是什么？
对，一种植物。
哦，看起来像番茄，
就会有果实这样子。
哦，
那这个象征什么呢？就是有兴冲冲、年年红的意思。
哦，
对，就是在第三桌的正席呢的酒菜，要等到接上了五路财神之后呢，才可以奉上这样子。
嗯，一道一道上这样。
对，然后呢，在接五路财神的时候要怎么做呢？这主人接下来就要需要拿着这个香啊、跟蜡烛啊，分别到东西南北中不同的方位去拜拜。去迎财神，然后每接来一路的财神呢，就要在门前释放一串百子炮，就鞭炮，对，然后等到全部路都接完之后呢，主人会向其他伙伴们就会开始向财神敬拜，拜完之后呢，就会把桌上的一些刚刚讲的金纸啊给火化掉，这样子呢整个恭送财神的仪式才算结束。对，那其实接五路它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要让自己可以把财富
带到
家
里
里面去。
那这样子的话，如果是一个村子里面的那个方位，那会不会财神只能进到一个家中？还是说其实只要有做这件事的人，他最后都可以倒到他们家？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个老百姓的心灵寄托，所以无论是你要以村子作为整个单位，或者是你要你自己家作为整一个单位，都是 OK 的，所以并没有一定要说你的这个长老要做这件事情。
因为感觉在现代来说，以村子为单位的感觉好像少一点。
对，因为都会独立自己家去做这件事情，
这样子。
对，但也有了可能以前的村庄，他们就是一个刚刚讲的村长，他要做这件事情 ，maybe， 然后他就可以代表整个村去做这件事。对，那但是现在人，甚至是老一辈，他们其实自己的家三合院啊，或者是比较老旧的房子都已经很大了，他们可能自己就会对自己的家去迎接这个五路财神这样子，
就自己在家里做这个仪式这样。
对，没错。那刚刚讲的是第二个习俗嘛，对不对？那第三个初五习俗是什么呢？就是要扫房子。
扫房子，
对，
还要大扫除啊。
送五穷。
送五穷是什么？
穷，很穷的穷。
哦，送五穷。
对，也就是说穷就是一个不好的字嘛，对不 对？就是你一整年都会很穷。那哪五穷呢？智穷，智慧的穷，
智慧穷，
学穷，
学历穷，
然后文穷，
文学穷，
对，然后命穷跟交穷。
交穷是什么？交是什么？
对，就是交换的交。交穷的意思就是那个交友的意思，就是你
哦，交友嘛，
对，你一些朋友就会变得没有朋友，
那个朋友穷，
对，是这样子的意思，交穷。对，这五穷要把他赶走，要怎么赶呢？就是要扫地，
这是要往外扫。
对，往外扫，而且是怎么样扫呢？就是你可能在早上啊放完鞭炮之后呢，就把垃圾倒到门外就完成了。
哦，
对，就等于说你把家里的垃圾全部扫在一起，然后再把它弄成一包，看起来很有仪式感，然后再把门外一丢。
哇哦，
这样子就代表说你在这天就有成功的扫穷，
嗯，
送五穷啦，
嗯，
对，就把这个穷神呢给送走，
嗯，就会看到那一天哇，大家都把那个垃圾往外丢这样。
对，其实不同地方有不同叫法啦，嗯，一个叫送五穷啊，一个叫赶五穷啊，或者是送穷灰啊，
嗯，
或者是送穷土啊等等的，嗯，都有不同的叫法。
嗯，意义都是要把那个这五个穷或者是这些不好的东西都弄到外面去。
对，因为普遍人都会认为说，元旦到除夕不打扫是集福气，
嗯，
都是把福气集在一起聚财的。
嗯，
对，所以初五打扫清楚，其实是把这一些垃圾穷神给送走这样子。
嗯， 嗯， 嗯，
对，初一到除夕是不能打扫的。
嗯嗯，
然后初五才可以，
嗯，
对，因为刚刚也跟这个破五也有一点关系吧，因为这一天就是破除了所有的禁忌，嗯，
真的耶，然后刚好这个禁忌打破之后就可以开始来大扫除，毕竟这几天应该累积的也差不多
蛮多垃圾的吧，
对，在时辰上面也是很合理。
对，没错，而且很有趣的是比较讲究的一些人哦，他们会做一件事情很酷，嗯，他们用剪刀剪出一个小纸人
哦，
然后这个小纸人叫做什么穷媳妇对，然后就把他送走，就是
把它吹掉
他们会把他这个穷媳妇然后背后可能会装个小垃圾袋
哦，
对，然后再把他一起扫出门，
哦，怎么有点可爱
好像有点可怜，
对哦
就有种被赶出家门的感觉，
啊，然后就发现那个纸上面在哭，
对，然后就一个他就努力背着那个背包，然后就往外走，
哦，
慢慢的往外走，
天哪，啊，好可怜哦然后就看到路上很多那个纸人，就他们就是相约然后一起去，
对，然后慢慢的每个人一起慢慢的走，从找垃圾走，然后就走到火里面被焚化，
哦，天哪，好可怕，啊，
好可怜哦，
啊，
没办法，你们就是穷神啊，不要靠近我们又滚我明天可能要发哦
很凶
很凶对，然后刚刚讲说除了这个送穷神的习俗之外呢，嗯，有些地方会将水填满他家里的空的瓮，
哦，有听过，
或者是把肚子赶快填满，因为这样子
吃东西的部分，
对对对，这样子就会有一种叫做填穷的意思，
嗯，
把你的穷给补满，
嗯，我每天都吃一堆，
把你福给补满，嗯嗯，这样子就不会穷了，
赞，肚子满，
对，这个就是第三个习俗，
嗯，
那第四个习俗是什么呢？这叫做破旧，
破旧，
或者叫做破五，嗯，五是那个自己的意思，那个
哦，五
五，破五，那什么意思呢？其实就跟他名字一样，
嗯，
就是你要把旧的都可以破除掉。
哦，我觉得这个字好像蛮正向的，
嗯，
而且又是破五，
对，
感觉，就是，
破五是什么意思？你应该知道那个意思，
对
不对？对，
就是把过去不好的自己给打破丢掉。
对，就是破除过往自己可能所犯下的错误，
嗯，
或者是所做的一些丑习，
嗯，
然后要在这天呢，就是晚上的时候放鞭炮，然后把这些旧的东西给破掉，
嗯，
辞旧迎新的一个意思。
哦，听起来非常的正向吉利，
对，就是要跟那个扫穷有点像，就是送五穷有点像，嗯，就是你要在房子里面把鞭炮往外放，
哦，
对，然后就将一些晦气啊穷气啊给逐出门外。
嗯，欸，那刚刚说到了那个破五，
破五
破旧
就是自己的意思，
对对，这个的实际的做法是什么？就是刚刚说的把鞭炮拿到外
面就好，就是要放鞭炮，
哦，就是放鞭炮，
对，
然后那个鞭炮啪啪啪的时候，你的那个不好的东西就
对，而且你要把这鞭炮放在门外放啦，
哦，
对，
对啊，
也很少人放在门内，应该说有些家是
有
那种前门大门的嘛，
哦，
对不 对，
对， 对， 对，
你要在门外放这个鞭炮，
嗯嗯，
这样子才会把一些什么妖魔鬼怪啊给驱除
给吓跑，
然后把过去不好不吉利的东西呢给家里给它崩解驱走这样子，
嗯，
对，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词啊，是破五嘛，就在这一天你好好的反省一下去年所做的不好的事情，
啊，
然后今年我要重新来过，不要重新来过
砍掉，
反省自己过去做错的事，然后今年就不要再犯了，然后变得更好的意思，
嗯嗯，感人，
对，那还有最后一个习俗是什么呢？吃饺子，
饺子，吃
饺
子，饺
子，对，那吃饺子其实是一个传统的习俗嘛，其实很多华人传统都会，对，没错，因为它长得很像元宝，
嗯，
金锭，所以大家会讲说，哎，其实吃这个是有一种，哦，好像也是很有那个
福气，
福气的意思嘛，
啊，
对不对？
对啊。
但是其实有一个说法是讲说，哎，其实这个吃饺子又称叫做捏小人嘴，
捏小人嘴，
对，因为你不会觉得饺子就开开的，然后你把它捏起来。
对，我把小人的嘴巴封起来，
对，给我闭嘴，就是意思是讲说将这些坏心的小人们嘴巴给他捏上，不要让他们随意的去散播谣言，
乱讲话，
对，不要让他们去乱讲话，
嗯，
然后会害到你这样子，
嗯嗯，
对，我觉得蛮可爱的，有这样子的意思，华人真的很会想，
对啊，哇，那个想象力丰富啊，
对，而且在传统习俗里面其实是要吃 连续五天的水饺，
好像有点腻。
对，
除非换一些不同口味，什么剥皮辣椒啊、韭菜、高丽菜。
对，我觉得可以啦。哎、
啊
欸，可以吗？
玉米的鲜
虾，可能会很腻耶，就跟端午节要吃那个粽子一样啊。
哦，真的耶，感觉吃到第二天就会开始腻。
对，但是要看每个人家自己不同啦。嗯、就有些人只吃三天或两天，或者隔一天吃一次、
嗯、
都可以啦。
一天一颗，
一天一颗太少了，光是煮那个水就很浪费了。
哦，真的耶，没有。如果家里很多人，那我就可能一次煮好几颗，
一锅
一颗。
一人一颗这样子哦、喔，
对，听起来有点合理。
还是每个钟声敲一下吃一颗，
这个也要跟上那个跨年的部分。
外国的元旦，
对
对，反正就是吃水饺，其实也是从以前王公很流行吃水饺这件事情，都才传到百姓那边去的。
嗯嗯嗯
对，所以刚刚讲的就是饺子可以包不同的口味嘛，对不对？有些人就会包什么蜜饯啊、红糖甜的。
哦，
对，
没吃过甜的水饺、欸，
对，蜜饯、红糖啊，甚至有人会包硬币。
硬币哦。包给我，
但应该不能吃吧？
对吧、啊？感觉不能吃、欸。
反正就是象征着幸福跟发财的意思。
嗯嗯。
对，以上就是几个就是初五的一些习俗跟大家分享、嗯。我其实也是第一次找资料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初五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很酷的一些文化。
嘿呀、啊，之前没听过哎、欸。
对，我真的也没有听过，蛮有趣的。其实过年其实蛮多东西可以讲的，因为其实初一到初五每一天都有不同的事情。
对、啊、哇，过年好忙哦。
对，因为这一天其实这是华人的传统。里面最重要的
日
子，所以大家非常非常注重这一天。
嗯，
所以就像我一开始讲的，就是大家注重这一天，所以规矩就很多。
对，我觉得也是因为大家希望在这一年的开头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 setting 好，然后为了自己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可以有更好的运势啊，或者是让自己的心里也觉得更踏实吧。
对，没错，我觉得就是这样子吧、嗯、因为你会很期待新的开始。
嗯，
因为你会觉得去年就是没有做好，然后我也很期待有新的开始，让我重新再把这件事情做好。
嗯，
这种心态，但其实有时候这种心态也不太好。
对啊，就是总不能每次到年的最底才去开始检讨，
就像是我以前玩风之谷，
嗯，
我就一直重练角色，
砍掉重练，
我就总觉得重新开始玩就会有一种不同的感觉。
会啊，我以前玩游戏也会啊，玩那个什么暗黑破坏神也会啊。
对，但是我都会玩不久，就是这风之谷我会跟朋友一起玩，可能玩到几百等之后、嗯、就想说好，我们一起重练一次，然后就觉得很有新鲜感。
对啊，就哇好好玩哦，
五个人在一起就是创新角色，再一起创玩后面、嗯、然后又玩到一半觉得想换了再重来一次，就会重新燃起你那个想玩游戏的那个感觉、
嗯、
我觉得是重新开始会让你有一种就刚刚讲的重新燃起你的那个叫什么，
对未来的憧憬跟目标。
对，燃起你的斗志。
嗯，会
对，会吧，你会觉得、嗯、哦，新的来我就来做这件事，
来来来，
对，就像是我们每次买新手机买新电脑、哦、也会有这种感觉，就哦，新的就是爽，但是其实它跟你旧的没有差很多。
对，或者是哦，一开始很宝贝它，哦，都不敢让它刮伤什么，哦，现在我乱丢乱摔哦。
对啦，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好事啦，
对，
就是至少一整年下来你就觉得好，今年我就要开始努力设目标了，
嗯，
然后要往前走了。
对，让自己设下一个目标。
嗯，所以大家如果你今年还没设目标的话，赶快先写下来哦。
对，而且今年过年哦长一点点，让你有更多的时间
哦，有比较长是不是？
对，那个放假的时间有刚好有连到下一个六日这样子。
嗯，
对，所以就是时间比较多、
okay.
大家可以好好的放松之外，也可以去好好想一想你今年希望可以达成哪些目标。
是的，没错。好的、嗯、今天跟大家分享关于初五的一些习俗就到这边。
嗯，赞。
那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接到我们的 IG 然后 Facebook 还有我们的 Telegram
Telegram
讲、错了我在讲 Telegram 是 Discord。
对，是 Discord。 我们没有 Telegram 哦。对啊，天哪，好久没听到这个词。天哪，我刚吓到。
是 Discord偷听歌社区，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
好邻 居。
对，最后也有欢迎大家多多分享你的故事给我们。
没错，
然后我们有投稿专区，在 Discord 上面也有，然后在我们的 IG 的那个节目资讯栏上面的连结点开也可以看得到投稿箱。对，然后最后呢，也可以在各大收听 Podcast 平台 Apple Podcast、Spotify、KBox 等等的可以评论的评论，就是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然后或者是五星给我们打分。
对
对，打分，然后
追踪我们，
订阅我们，
没错，
很重要。
对，
那最后如果你有余力的话，也欢迎透过抖内来支持我们。
没错，相信会有很好的那个回馈。是这样子吗？
先不要立这种 flag 好不好？
之前不是很多什么偷听都市传说吗？
哦，
我们可是偷听财神耶、
这真的验证哦。我们要变神棍了吗？
对，又开始。 那时候超多现身说法
的、欸、超级多人都是说哦，听完偷听 story 然后就是真的开始就中发票，
真的，
然后加薪，然后一直领很多年终，
真的哦，我真的觉得超扯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大家大爆发。
对，没错，大家可以去看我们的那个限动精选，我有列一个是那个偷听发财史多利，
发财史多利系列，
对，发财史多利系列限动，大家真的是有求必应。
真的很神奇耶。
对，欢迎大家就是懂得我们，
可能那个磁场好哦，吼，一切都好吼，然后大家就会好来好去，
对，
连来连去。
听说是去年就是包1000块给我的人今年已经中了头奖然后去年包20000块的人现在已经财富自由了。
哇，天哪，这个是不实广告吧，
就是诈骗集团
听起来超诈骗。哎、欸，大家现在诈骗超多，那个最近在流通一些就是假钞，大家可以、
哦、对大家注意、哦、
而且是那种会微笑的国父，这样
好可怕。
对，
还是你说看着他会对你笑？
对，就是你去对比就是真钞跟假钞、嗯、然后就会发现那个假钞是那个国父在笑 听起来也蛮可怕的。
不是，做假钞人也太有心了吧。
对啊，而
且是感觉心机，这样说哇被骗。
对，哇天哪，还被嘲笑一波、嗯、
被国父嘲笑。
对啊，哇，
对，网络上现在有非常多的那个教学，就是要教你怎么去辨认假钞、嗯、所以过年一定会拿到很多新钞，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没错，
好啦，我们这真的是一个很棒的频道
真的耶，自己讲真的赞给自己一个赞
好啦，那我们今天到这边哦，我们下次再来
偷听 story，
拜拜。